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起伏不平的人生常常让人感到无奈，但是生命在经过磨练之后往往会更加的亮丽有光彩。神也常常用困难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住在香港的蔚山，儿子曾经两次得到癌症，在他心情坠入低谷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安慰他，并且带领他跟家人走过难关。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999年的除夕，全世界正兴奋地期待千禧年的来临，我们一家却得知小儿子得了血癌，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治疗。活泼天真的儿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小的抗癌战士，那一年他才3岁。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打垮了我们，我们对血癌一无所知，光是听到这两个字就带来很大的惊恐。虽然医生说儿子的治愈率很高，但是也许会有并发症，化疗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种种不能掌控的未知让人忧虑。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要承受多少折磨，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儿子需要做2年的化疗，这也影响到我们原本的计划。当时我们夫妻还在美国德州的神学院进修，我刚刚完成学业，丈夫在准备博士论文，打算一结束就搬回香港老家。那儿一所大型教会已经邀请我们回去服侍，这条自以为是神预备的光明坦途显然是被打断了。不回去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丈夫跟我都是老基督徒，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神的不按牌理出牌，可是这丝毫不能减少压在我心头的痛。更难的是感觉到上帝正在跟我翻脸，被他拒绝使疲惫的我无力还击。我打开圣经，大卫对在痛苦煎熬中上帝好像充耳不闻发出了控诉，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让我找到共鸣。而大卫也从上帝找到出路，破碎的心灵重新得着安慰。神用诗篇提醒我，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躲进神的怀里哭泣，把所有的忧虑、失望、疲惫都交给他。神舒缓我紧张的情绪，抚慰我心里的忧伤。在他怀里，我感到安全、宁静，我知道一切都会安好。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但是他掌管一切，他不会丢下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决定留在美国进行治疗。我们先向香港的教会请辞，先生7个月之后获聘在休士顿的一所教会牧会，生活就此安顿下来。儿子治疗的过程也并没有想象中艰难，反而是充满了神的恩典。每隔一个星期我们要去医院待一天接受化疗。小儿子知道自己生病，没有特别吵闹，总是乖乖配合着每个要做的程序。我很紧张地观察他身体的状况，感谢神的保守，化疗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反应。然而我的心情却总是很郁闷，心里像是有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端坐在正中央，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我读到诗篇里的句子，我的心啊，你为何忧愁？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是的，我为什么要烦躁不安？神的笑脸会帮助我，我只要称颂他，他是慈爱、施怜悯的神。一个月后，我心里的大石头很奇妙地不翼而飞，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把过重的担子挪开了，他真的用笑脸回应了我，他也用笑脸回应了小儿子。小儿子去的德州儿童医院对病童非常照顾，有电玩、电视、故事书、玩具等等，把每一个病童当成重要的嘉宾看待。我们每一次去都有去游乐场玩的兴奋，无形中减少了很多做化疗的痛苦。就这样，不知不觉，两年过去，治疗完毕之后，小儿子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一家也舒了一口气。我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自由的享受。没想到，十年之后，惊吓再度上演，儿子的血癌复发了。原本以为我们会被打垮，但经过十年前第一次的磨难，我们已经累积了应对的经验。我知道神会再一次用笑脸帮助我。神又用经文在我耳边轻声细语，诗篇32章里说，神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他会用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保佑我脱离苦难是神给我的应许，我陪着孩子再次踏上治疗之旅。这次的疗程跟十年前一样，又是两年多。小儿子已经是个初中生，这次治疗他多次经历上帝的同在。化疗会有很多的副作用，最简单的就是便秘，但是他从来没有过。另外掉头发，他只掉过很少，几乎看不出来。呕吐也没发生过。在整个化疗过程中，他蒙受了很多恩典，为他的信仰建立了基础。而每次我在医院陪他的时候，很多时间都能够安静反思，深深地与神相交，更加认定他是我的主，我的唯一。儿子的血癌在那次治疗之后没有再复发过，他平稳地念到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对癌症研究特别有兴趣，之后继续攻读博士。前些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虽然让我们惊慌失措，也让我们被迫改变生活的航道，但是我经常为这个经历感谢神，因着这个经历，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俊辉，很多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看到上帝的话，我也会跟你一样，我也愿意信。如果我见到上帝的话，我也愿意跟家人讲说我们要信上帝，但我见不到上帝，我怎么能信呢？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哦，这样的问题哈，我也遇到过，但是呢，找问题的答案就要到圣经里去找。圣经里要求我们呢，在没有全部你所看得见的证据之前，你要去相信神的存在，你就要去爱神，你就要去信神。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21节，耶稣是这样说的，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是说你先要爱上帝，你先要尊崇上帝，那么上帝就会给你显现他来，并不是反向说要上帝先显现你再去信他，再去爱他，再去遵守他。在另外一节，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29节，在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的许多门徒已经看见他，都相信他复活了，可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叫多马的就不相信，他说他必须要亲自看见耶稣，不但看见，而且要在他身上摸，摸到那个他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些伤痕的时候，他才能相信耶稣复活了。 然后果然有一天，耶稣出现在多马的面前，就邀请多马把他的手伸到耶稣的身上去摸那些伤痕。结果多马摸到那些伤痕以后，他就说，哦，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主。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就说，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相信，就像我们看见了他一样，那我们就更有福了。
钟会高清，你们这么信神，你们真看见神了吗？
如果我们真正的信神，我们的生活中间就一定能够看到神。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来跟我分享一个故事。在圣诞节期间，学校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我女儿回家就说，妈妈妈，学校老师说了，为我们打扫卫生还有食堂服务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很辛苦，我们应该有一些小的捐献给他们，你可不可以给我1块钱？后来我看着女儿就在想，然后我就说，这个捐献应该是从你那里来，而不是从我这里来，因为这些叔叔阿姨是服务你，所以呢，你去到你的那个零钱的那个包包里头去看一看，你可不可以去捐献。他说，我看过了，我的包包里只有1块钱，如果我要捐了这1块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你就去想一想，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你多给神就多保佑你。他说，可是我就1块钱啊。所以呢，我们吃完晚饭了以后，女儿还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等到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们一块来祷告吧。女儿就说，神，我知道你是在圣经上说我们应该捐献，我们应该给爱心给别人。他说，那就请你帮助我，让我有爱心。女儿就说，那我就明天早晨的时候才会知道我是不是有爱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早点准备好了，我女儿说，妈妈妈，我想好了，其实我应该有爱心，我还是把这1块钱给奉献了吧。我当时听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一个2年级的孩子，他可以把他仅有的1块钱去捐献，所以我很替他高兴。可是我也没有说什么，就送他去学校了。等到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的手里扬着1块钱，妈妈妈，你看，上帝又还给了我1块钱。我就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今天早上把那1块钱给捐了，然后我们在玩游艺的时候，1块钱是最高奖，有一个纸包包包着，那个我们每个人抽奖的时候，我抽到的是这个最高奖，这个最高奖里头就是1块钱。你看，神是不是又还给我了？神看到我有爱心对别人，神来奖励我。
我真是很感谢神，他讲的话真是不假。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也记得在圣经的马拉基书当中，神说，你们拿出10分之1来奉献给我，你们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给开了，倾福而下，降在你们的家里面。实在很感谢神能够立刻给珊珊这样的一个教导，一种可以说是奖励或者是鼓励，他所做的是对的。所以透过珊珊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理解到，信心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才去相信，是不是？
是的。你想，我的女儿通过这件事，她就印证了这个圣经里面经文的这个准确性，她就想到一定是神把钱又奖励回给她，所以她就在这个事件里面，他真正的就像他见了神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多还没有相信上帝的，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还在徘徊的朋友，我就想告诉你，你想等着看见神你是看不到的，你必须要先信了神你才能看见。而且呢，你不能等待你有了所有的证据以后你就迈出信心的这一步，是不太可能的。就像你看到乌云笼罩，冷风吹来，你就会相信要下雨，然后你就打一把伞出门，这个一点都不是信，因为这是建立在你自己的逻辑思维，你自己的这个预见之上的。跟圣经上说的信，跟神要求我们的信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要求我们的信是什么呢？我给你们打一个比喻，就像你在万里无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会下雨，只有你相信神会给你下雨，你看不见下雨的征兆，但是你 完全相信神会给你下雨，所以你就打着一把伞出了这个门。神，你这么信神，神看到你的信，看到你在打伞，你有行动相信他，神这个时候才给你下雨，使得你看到神的存在。神就是这样要会显明给你，但是你需要先迈信心的这一步。
嗯，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不一定说是真正看见神长得是什么样子，而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是真的，事情就照神的话所讲的一样，就这样发生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说你如果去帮助人，我一定会祝福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照他的话去帮助人，然后看到了神真的是在祝福我们，好像珊珊一样，是不是？
是的。
听众朋友，对上帝信靠是我们家庭的根基。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们需要在万事上，大事跟小事上面，都相信神，都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访问的边君辉博士和高青女士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君辉、高青，非常感谢你们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我们很高兴分享我们的美好故事。
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常来好吗？
谢谢，我们一定会常来。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医好麻风及百夫长的仆人。
耶稣在山边讲完道，很多人跟着他。
不洁净，不洁净。
哎，彼得啊，我听见一个麻风越来越近了，他不该来传染我们吧，彼得？
腓力，是的，越来越近了。
哎，夫子也听见了，而且停下来了。
大家向后退，一个麻风越来越近了。
有客，别挤，靠边站，靠边站，还进麻风了，那会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
哎，
彼得，你见过大伙这样快的让开路吗？他们躲得比谁都快，都远呐。哎，彼得，你看，
他要摸耶稣。
哎，
不。他只跪在夫子面前，哎呦，他的样子好可怕，鼻子没有了，一些手指也没有了。
是啊，
先生，先生，你若愿意，你能叫我痊愈洁净。
哎，耶稣伸出了手去摸他。
我愿意你洁净，洁净了吧。
耶稣要扶他起来。哎，你看。那个人的脸复原了，啊，手也好了。
赞美上帝，叫我好了。我知道你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注意，别告诉人，只去祭司那里，叫他检查你，再献上摩西吩咐的祭物。
加利利海北岸是加百农，那里有罗马驻军。负责的百夫长虽然不是犹太血统，却信以色列敬拜的是真神，他也捐钱帮助建犹太会堂，因此犹太长老们喜欢他。 是他回来了。哎，你回来的正好，我有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
夫人有什么事烦心呢？有什么事是我的漂亮太太皱起眉头来了？
我们的佣人病了。
哦，哪一个佣人呢？
是总管家纳红。
亲爱的，你别害怕，我相信他会很快的好的。我叫人去请医生啊。卫兵，卫兵。
哟，
百夫长有何吩咐？
快去请我们的医生。
是。
叫他快点来啊。
是。
报告百夫长，医生已到。
请进。
哦，
我有一位总管家生了重病，请为他医治。
好，我去看看他。
卫兵，领路。
是。
我在这里等待你的诊断报告啊。
你的总管家害了中风瘫痪了。
你医治他不会有问题吧？
唉，可惜呀，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使这种病好啊。
你的意思是他会？
不可能好起来。
可是我们家都很爱他，少不了他。
我真难过。我们要不要换个医师啊？
换医生也是同样的回答。这一位啊，是加百农最好的了。哎，我想起来了，近来不是听说拿撒勒来的一位耶稣吗？大伙说他治好很多人，连天生的瞎子也看见了。
那就快去请他吧。
我们不是犹太人，怎么能够去请他呢？他若不是大先知，就准是他们久盼的救主。哎，有了，我去找犹太会堂的长老们，我帮过他们建圣殿，他们会替我去求耶稣的。
耶稣夫子，此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仆人得了绝症，求你同我们去他家医治他好吗？
父子啊，这百夫长是个大好人，对我们家和同胞都很要好。
是啊，他还捐钱帮我们建会堂呢，他配得您的帮助。
哦，我非常愿意去。
部长，耶稣正在向我们家走来了。
哦，来我们家？真的？他不必来吗？
他走得很慢，因为人群围着他呀。
哎呀，我们不配叫他来呀。我要去迎他，挡住他。我自己啊，太不配。我的朋友，你们替我去。
我们见到他该说什么呢？
就说我们太不配劳他大驾。他只需说句话，我相信就……
哎，耶稣夫子，我们的朋友百夫长说他不配劳您大驾去他家。
可是耶稣仍然前进，这个时候百夫长只好半路迎来。
夫子，只因我不配要求你，才请长老们求你。我知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因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你有权柄，只说句话就行了。
耶稣一听这话就稀奇，并且向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我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当时百夫长仆人的病就好了。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 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它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又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 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
嗯，
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
嗯，
啊，比如说我因为是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啊，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多马。在圣经约翰福音20章 28-29节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多马，一提起多马这个名字，就会使人联想到他的多疑不信。圣经曾经记载多马三次发言，都暴露了他的多疑不信。第一次在约翰福音11:14-15记载说，在拉撒路死的时候，主说，拉撒路死了，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记载在约翰福音11:16。第二次在最后的晚餐席上，主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记载在约翰福音14:3-4。而多马却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三次主复活向门徒显现，而多马不在场。后来门徒告诉他，他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不信的人只能够看见现实，不能看见天上的荣耀，那是多么的可怜的。多马是由多疑进到体会，主爱多马，就爱他爱到底。当多马怀疑的时候，主就让他体会，借以解消他的疑惑。第一次当他怕死的时候，主就让他亲眼的看见拉撒路复活，叫他消除怕死的心。第二次呢，当他不明白道路的时候，主宣布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来回答他的疑惑。第三次主为了多马的缘故再向门徒显现，告诉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能够如此的体会，真是主给他的恩典。
在痛苦中感谢神。嗨，我是琼妮，给您带来一些在痛苦中的鼓励。如果您像我一样，在极端困难的试炼中，或是无法言喻的疼痛，足可以改变情绪。当您痛得在床上躺平，或者面对一个极其让人失望的处境面前退缩，发现自己正在同样承受属灵层面上的挣扎，如果这是您目前的写照，那我有一些在最艰难时可以鼓励您的话。当我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也常常思想这些事。首先，神在您的试炼中完全的掌权，无论是有多艰难或是持续多久，在旧约以赛亚书46:9-10中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完，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痛苦及困惑里，记得神会藉由这些试炼来成就他的美意。是的，这一点没错， 这不是投石问路，神不但筹划，也会带领您走出这个可怕的试炼。但是从我这个超过半世纪来高位截瘫患者的过来人说的。其次，在试炼中，请您放心，神预备给您有极大的恩惠，他是父神，而没有父亲比看到孩子受苦更难受的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还有，当您正经历痛苦时，要记住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您，也不会抛弃您。他痛苦的在十字架上，最深切需要团契之支持的时候，被朋友及跟随他的门徒们离弃。在希伯来书13:5里，这时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是那么的别具意义，带着满满的鼓励。再来，要知道神与您完全同在这个试炼里。神坚定地在以赛亚书43: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哇，这又是一件可以在试炼里鼓励我们的事。我的意思是，要相信圣经里所提到，神会听您的每一个祷告。诗篇34:6里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最后，朋友，请不要忘记这一点，神正利用您现在经历的痛苦来淬炼您更像耶稣。当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8:28-29，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还有的是，知道试炼是轻省的，是暂时的，跟我们到达未来永恒的荣耀相比，这带来的暂时的不便及心碎是无法比较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指望的呢？新约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久的将来，有那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听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所住的国家想要压制基督教，不要基督徒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息，因为这位基督徒深信耶稣的福音都是真理，只会帮助人，绝对不会害人，所以他非开口传扬耶稣的福音不可。因此，警察逮捕他。他被软禁几个星期之时，一直有几个警察看守他，审问他。时间久了，他不耐烦地对那些人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义的，不合理的。回答他的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警察。 他说，至少你有你的信仰，我有什么呢？警察的意思很深，那位基督徒拥有一个信仰，虽然他被逮捕，但是他还是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根基，人生的目的。连在被逮捕的时候，他仍然拥有一个依靠，使得他获得鼓励和安慰，让他过得了难关。警察羡慕他的犯人。也许警察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逮捕基督徒并没有意义，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也许他也原谅自己说，逮捕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我只听从在我之上的领导人的指挥。听友，我想那位警察心里很空虚，也许他并不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他意识到，虽然那位基督徒被逮捕，他拥有一个什么，是警察自己并没有的。警察羡慕被逮捕的基督徒的信仰和他内心的平安。听友，也许在您内心深处，您也意识到你缺少一个什么，那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什么就是神的爱，那什么就是耶稣要提供给你的生活目标。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记载，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听友，请您多研读圣经，请您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请您多参与我们网站的短文，而得知有关耶稣的福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For He is our God.T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For He is our God, and we are the people of His pasture,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